第83集，但我们并没有直接出城，顾且行将我拉到附近的一条巷子里，四下无人才放了手。我向来谨慎于同他在僻静地方独处，急忙退开两步，愤愤地瞪着他。而他也不是同我来这处调情的，他引着我往方才的方向看去，人群已经退散，那女孩还伏在地上嘤嘤哭泣，而女孩那位号称腿脚不大灵便的老爹，正一边收拾地上的草席，一边骂骂咧咧地在同少女说什么。哈，原来是骗子，我便也看明白了。只是既然顾且行早就看出来了，为什么还肯吃那个亏？遇见骗子不暴打一通就是客气的了，给他们钱财，这不是皇帝带头纵容王法吗？顾且行摇摇头道：
不只是骗子，那女孩定也不是那人的女孩，大约是拐来的。
之前顾且行就曾听朝臣说过，南方出了个特大拐卖案件，犯罪团伙一直在往北流窜，一边流窜一边卖孩子，最近正是靠近皇城一带了。大约这些人就同那案件有些关系，自然这种案子是不用顾且行亲自去侦破的。不过现在朝中没有能人，还真是让人头疼啊。顾且行故意给他们留下个配子，那上面有皇宫御用的标记，不管是哪家当铺看到，非但不敢收下，必定会马上报官。顾且行估计他们在附近必然还有一个小基地，那里头还关着大大小小的孩子，今日他若是当场把那人送官了，必是会打草惊蛇，失了一网打尽的机会。看来顾且行对各种骗术还挺有慧眼的嘛，连本公主这种自诩坑蒙拐骗无所不能的都忍不住甘拜下风。既然他心里已经有了计划，便也无需我们多事了。日渐西下，行宫的人发现我和顾且行失踪这大半日，估计也该着急了。我们出了城门，来到拴马的那棵树下，只看到两截干巴巴的绳子。是谁说蒲州城民风淳朴，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？天底下根本就没有那么和谐的地界。我们的马还是被人偷了，而此处距离行宫起码有十里路。顾且行还让人摸了钱袋子，就算临时买两匹马也没有现钱，这要是再跑到城里头寻当铺，来来回回的折腾，天也该黑透了。我逛了一下午，这一停下来才觉得腿酸，索性一屁股坐在树下，等着顾且行想办法。想想真他奶奶的憋屈啊，都说虎落平阳被犬欺，皇帝和公主到了穷乡恶壤，也只有感叹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的份儿。我知道顾且行总有办法，他只是看我累了，容我在这里歇歇脚，就算他打算先回城里去，也绝对不可能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。只坐了不久，便有个过路的牛车，赶车的戴着黑色兜帽，将整张脸连同脖子都遮挡起来。我揪着根狗尾巴草冲他懒懒挥手：
喂，老乡。
那赶车的人便停下了，扭头朝我们看过来。顾且行握着拳头在嘴前吭吭两声，他大约觉得我这样随便向路过的讨方便不妥，万一是个有歹心的或者刺客，我们就被动了。切，本公主就是故意的，反正我不在乎他的死活，若是坏人要欺负的是我，不是也还有他保护着吗？我站起来朝小路中间走过去，看着赶车人这副过于神秘的装扮，指着他的兜帽问道：
你这是？
那人便抬起手来开始比划，原来还是个哑巴，我心里便也有了数，这应该是我那九个哑巴影卫其中一员。我转头对顾且行胡扯道：他说他得了风疹，模样挺吓人的，正要往皇城去看病。顾且行用不信任的目光看着我，虽然我身边有个哑巴银风，也不见得我就一定看得懂手语。 顾且行随手从牛车上操起根长棍，隔着几步毫不客气地撩开了那人兜帽的一角。我跟着扫一眼，果然很惨不忍睹。顾且行是才有些信了，将棍子随手扔下，我笑眯眯地同那人道歉：我家兄长不懂礼貌，老乡莫要生恼，我们是想借你这牛车一用，反正也顺路，可否搭个便车？哑巴缓缓摇了摇头。顾且行不耐烦地扫我一眼，将我拉到一边低声问道：
怎么不能回去啊？你非要坐牛车啊？
怎么，你嫌弃？我没坐过，我就要坐牛车。
不知怎么，我恍然发现自己这语气里带点撒娇的意思，一时觉得今日给顾且行好脸色给的太多了。顾且行又无奈又嫌弃地瞥我一眼，对那准备离去的兜帽兄甚冰冷道：
借还是强，先生自己选吧。
他就是这样，到处摆那副臭架子，还非要强迫别人同他好好说话。那赶车的人便从车上跳下来，将手里的鞭子递给顾且行，指了指前头的座位，又抬头比划一通。我确定这人是我的影卫，今日回到营地必然已经天黑了，路上我可不敢保证顾且行会不会又兽性大发想做点什么，有个人正大光明地跟着再好不过。我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，对顾且行说：他说要你来赶车。顾且行不悦地眯起眼睛，他这辈子坐过各种金车银车，绝绝没赶过这骚气轰轰的牛车，至于他赶车的样子，想想都觉得好笑。我当然不会给顾且行拒绝的机会，一屁股坐到车后露天的长板上，枕着手臂倚着草垛惬意地哼上小曲儿：夕阳无限好。顾且行轻哼一声，一副诸事了然又懒得计较的模样，当真挥着小鞭子坐了过去。那戴着兜帽的哑巴便也跳上车来，亦不曾犹豫，便倚着草垛坐在我身旁，身姿浮动时携起一阵清风，而在我鼻尖莫名袭过低回的墨香。我心中猛地一悸，坐直了身子去看身旁的人，兜帽上垂下黑布，在脸上服贴出模糊的轮廓。我深深呼吸，鼻尖的暗香一闪而逝，终不过是个幻觉罢了。我侧身躺倚在草垛上，夕阳在眼前沉默，前头赶车的顾且行一言不发，此刻他面上的表情一定比吞了苍蝇还难看。因为是牛车，所以走得特别慢，夜幕一点点扑上来，我靠着草垛打了个盹儿。醒来时身上披了条寻常村舍用的花单子，大约是这车上本来的东西，顾且行让这牛车的龟速恼得受不住，焦躁地不停抽打拉车的老牛。我咂了咂嘴，看着头顶的月光，倚在一旁的影卫递过来只水囊：哟，这容其训练出来的人还挺有心嘛，倒是同他本人的性子很像。这么想着，我便又伤感了。那影卫依旧懒懒靠在草垛上，戴着兜帽的脑袋撇向我这边，大约是在看我。我心里觉得这人奇怪，将水囊递给他时，趁其不备掀开了兜帽下的黑布，那满脸用药粉涂抹的斑痕实在让人不忍直视。我掀了一半，还是垂手放下了。大约就快回到营地了，我将他的手拉过来，那双手因常年握着刀剑而生了层薄茧，和荣奇温热的手掌一点也不一样。荣奇是很会保养的，原本我让秦子露给我找几个影卫是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，可现在我却有些不习惯了。比如昨日在温泉遇到蛇的时候，他们就不能杀出来保护我，而他们若是真的杀出来了，我还得因叫人窥探了隐私而发怒。大约我是个女子，要这些男人贴身保护着，现在想想便觉得好生别扭。而且今日我同顾且行骑马上山，很确定没有人跟着， 这影卫怎么又在这地方突然出现了？
可见这些影卫功力非常了得，万一他们将这了得的本事用到本公主身上，哪里是我能招架得住的？